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时事论坛节目。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听见用西方反华势力、反华分子等等这样的词去形容那些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意见的西方人。其实当接触了解以后呢，你会发现他们实际上都很热爱中国，甚至于有些人呢对中国还有特殊的感情。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安大略省省议员、前东约克市市长 Michael Pru 先生，我们想请他来谈谈他的想法，也谈谈他自己。Michael 你好。
Nice to meet you.
Welcome to our show.
Please.
Michael 你好，先讲点您自己好吗？
好吧，我从小在多伦多长大，一直生长在这里，从小到现在都跟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相处，其中也包括很多的华人。当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太太的母亲她就生在香港，并且在香港生活一直到她成年。尽管她的父母是英国人，但她能讲流利的广东话，所以我和妻子生活还有她家人之间就和香港及中国联系起来了。并且我很荣幸地两次访问过中国，一次是作为政府的市长，一次是作为普通观光客，那真是个令人着迷的国家。
那么您太太呢？她也在香港生活过吗？
我和我妻子去过香港，她没有在香港生活过，因为她母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离开的。那是在1941年，香港被日本侵略之前，她父亲是一个英国工人，有条件选择回到英国。她说战争来了，我不能把我的家庭留在这里，所以他在1940年离开了，因而他的家庭能够免于战火。我岳母从那以后也只回去过一次，到他临终时，他一直说希望自己能够葬在香港，而不是加拿大或英国。
所以岳母对香港的感情一定对您太太有很大的影响。
那肯定了，我的妻子时常用中国话、广东话描述一些东西，我真的不懂那些词的意思，因为我的广东话不好，但隔一段时间她就会用上一个中国词。我岳母过去也偶尔跟我说广东话，好像她觉得我能听懂似的，其实我不能。
他会说得很慢，好让你明白。
是啊，他试着教我一些句子，但我真的记不住，除了一些很简单的话。
您和他一起生活了多少年？
你是说和我的岳母？他在几年前去世了，他活到82岁。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开始讲更多的广东话。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他记忆最清楚的就是他年轻时候的事情。他总是谈起中国，而收藏了很多中国的艺术品还有首饰，我太太还都保留着。从那以后呢，我们也收集了更多，我们家里有很多很多中国的绘画、玉、象牙、镜框、家具等等。
paintings and furniture
and frames.
frames and it's and I've even given some to my mother-in-law.
我甚至送了一些给我的父母，被他们视为值钱的财产。我相信中国艺术是世界上最精致的艺术。
您的专业是政治科学，那为什么您会对政治感兴趣呢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我对政治的兴趣开始的非常早，我的父亲常常喜欢讲这么一个故事。有一次我在动物园里走丢了，那时候动物园是在河谷公园，而不是现在的释迦堡，我不见了。我的母亲急坏了，跑到所有有动物的地方，猜想我可能正在看那些动物。我的父亲呢，则跑到公园的另一侧，看到在那里有一个人正站在一个肥皂盒子上演讲，希望人们投票给他。我父亲在听众中发现了我，正是在 在那里听那个人演讲。那时候我才五岁，后来我父亲告诉我，我将来不是成为牧师，就是成为个政治家。最终我成了一名政治家，甚至在高中时我就明确地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家。过去在安大略省，我们有十三年级，在我的十三年级学业簿里有我一张小小的照片，旁边有几行字写着 Michael Prue， 他的雄心是毕业后当一名政治家。我现在每天的生活都在实现着我的梦想。
还记得五岁时那位政治家的演讲都讲了什么吗？
不记得他讲什么了，只记得他很棒，很有趣，所有的人都很兴奋，有一帮人为他喝彩，而另一些人呢则怪叫虚他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跟他一样。
所以您就一直在这条路上发展，然后进了大学。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？
我先是在高中兼职教书做了一段时间，在大学毕业后我做过很多工作，因为要付学费贷款。在这以后呢，我先是在移民部工作，主要是在安省，也在英属哥伦比亚东海岸渥太华，总共有20多年的时间。我担当过很多很多的职务，比如在多伦多国际机场，还在多伦多市区帮助亲人团聚，实施捕获非法移民和罪犯，在渥太华帮助制定政策，也做过移民部长的顾问，所有这些大概有20年。
您怎么当上的东约克市长的呢？
我说过我总是想当一名政治家。在1979年，我30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竞选的机会来了。31岁时，我在士嘉堡参加了新民主党联邦大选，那次我失败了。然后呢，我参加了市议员的选举，我又失败了。之后我又竞选国会议员，落选了。然后我又竞选市议员，再次失败。最后在1988年第五次尝试的时候，我赢了。从那以后，我连续9次当选。
哇。I'm curious.
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，没有受到伤害吗？
Well,
这是我想做的事，我很清楚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第一次竞选时就能成功，成为政治家，尤其是新民主党。如果是保守党或者自由党，那第一次机会就会容易一些，因为他们是多数党，
他们有更大的基础，
对，他们有雄厚的基础和资金，而新民主党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被人了解，建立关系，得到足够的资金。在我第五次的时候，东约克的人们才选我当上了市议员。在我连任市议员期间内，我当上了市长。从那以后，同样的选民一次又一次地选我，超过20多年了。
那是您什么样的特点如此有吸引力，使得选民们这么多次选了您呢？
我努力地去说他们的语言，我努力地去讲他们的事情，我努力地去倾听他们。在我探讨问题的时候，我会设想，如果他们是市长、市议员或者是省议员的话，他们会想说什么，会关心什么。我也去参加他们的活动，我和他们一起庆祝，一起笑，一起哭。我努力帮助他们，因为我是他们的一部分。
您觉得您坚守的什么最重要的价值观吸引了选民？
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耐心，还有我愿意去倾听他们的想法。最大可能是实现承诺。有时候我不同意他们的想法，但我会保证在我的讲话中去表达我认为对的，同时明确告诉大家，某些选民来找我说了哪些不同的想法，我会把这些不同意见包括在我的发言中。我们需要有折中，因为在加拿大我们都习惯努力去倾听别人，或者至少我认为我们应该去听每个人要说什么，并不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件事上都是对的，要听不同的声音，尽管那些声音政府可能不喜欢。
尤其是作为一个新民主党人，你的许多价值观可能不能被自由党或保守党的选民所接受，因为不管作为市议员或市长或是一个省议员，你的选民中都包含了各种不同党派的人，那您怎样与他们沟通的呢？比如说与保守党选民，
如果他们持有保守党的见解呢？有时作为政治家，我总是为我自己的诚实而自豪，有时我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，至少他们会明白你对他们是诚实的，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，你也不会同意他们的立场的。有时我说话同时也聆听他人，他们或许要说上五分钟，我可能只同意这五分钟里的一两件事情，但是我告诉他们我同意你们的这个或者是那个观点，我也会为他们的这两个观点而努力争取，我不同意其他的观点，但我会为这两个努力。所以他们会明白，虽然他们可能不会投我一票，但至少我会听他们的声音，还会做一些他们想要的事情。我一直尽量的这样做。
Yeah.